我们这次代表教会去的是许威，是子夏，还有我。记得几年前 ECM 欧洲校园事工的负责同工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以及神奇妙的对他们的带领。今天呢，我们就因着感动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有一天真是成为一个对宣教有负担的教会。现在我把时间先交给许威，然后是子夏，然后再是我。
宣教是需要体力的哈。那记不记得耶稣哈？在上天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们的见证。然后他就被升到天上去。当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门徒就在耶路撒冷等候。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彼得讲一篇道，三千人得救。你们有没有想到耶稣为什么在耶路撒冷？耶稣的事工80%在加利利，他为什么不叫门徒说，弟兄们，你们到加利利来等我？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叫门徒等在耶路撒冷？ OK， 在第一世纪圣城耶路撒冷平常是25000人哈，到了这个 feast， 到了节庆的时候，圣城会增加到4倍到5倍。换句话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那个圣殿有多少人？10万，有10万人。如果在加利利的话，不会有人到那地方去。记不记得五饼二鱼最多最多有多少人？1万啊。所以在圣殿我去了，可以容纳10万人。所以呢，当彼得一讲到之后，3000人信主。这3000人不是在本地哦，全世界各地犹太人到圣殿去。范长老跟我们说哈，就说我查了资料，2009年中国大陆来的大概是24000，范长老是说大概有4万。所以很奇妙，5月27号，特会是5月25号到5月28号，5月27号刚好是五旬节，好妹，5月27号是礼拜天，五旬节，因为五旬节呢，他们有 long weekend， 德国很奇妙，这些基督教的节期，他们放假，放一个礼拜的假，所以他们才有这个 long weekend， 然后在那个很好的地方有四天的特会，所以礼拜天是五旬节，所以呢。神作风很奇妙。然后呢，这一次有多少人参加？刚刚在上面有看，198个。OK， 有多少个布道友？78个，这比例非常大。2个讲员，张牧师是其中一个讲员。然后有13个人受洗的基督徒，这13个人受洗基督徒是去年的特会，他们决志信主，然后今年要信耶稣。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然后神就感动我，进入这一句话。在耶路撒冷我们就密集的训练，所以张牧师另外一个张牧师他们两个每一个人讲4堂道，有8堂道，很多人决志信主。那我这次教一门课就如何读圣经，很奇妙，有5个慕道友。我说奇怪了，怎么有慕道友要来参加我这个课？我这个课是针对基督徒哈，有一个已经信主很多年，大概1年，然后呢他是慕道友，他就不受洗，我也不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他就问了我好多问题，我一一的回答。结果第二天跟他坐着吃饭，他忽然跟他旁边说，我决定明年要受洗啊！我才说你原来你不是基督徒啊。 OK， 所以我不知道他听了之后我哪一段哈，就说激动他，他明天他要受洗，感谢主，贵荣耀给神。那还有一次呢，每个晚上有small group meeting， 在我那一组有一个小姐妹才26岁，她可以当我女儿了哈。然后我就真的，我同学哈，我同学女儿都28岁了 ，OK。所以呢，后来我就结果第二天礼拜六晚上，我就很有感动，我就说我想帮你祷告。那她就说好，你10点半了，我就帮她祷告，然后跟她讲福音事律哈。讲完之后，我就握着她的手来祷告。他很奇妙，我帮他握着他的手的时候祷告哈， 哇，他一直哭一直哭，他一直哭，哭完之后我祷告完之后给他抱一抱哈。哎，礼拜天讲到的时候哈，哎，我看他全是信主，哈利路亚，不荣耀给神。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呢，礼拜一是最后一天了嘛哈，因为我都坐在后面，因为我要常要摄影哈，我坐在后面可以东跑西跑，他本来都坐前面的。结果礼拜一最后一天的时候，哎呦，他突然坐到我旁边来。哎，这个小女孩，哎呀，好可爱哦！当她坐在我旁边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好像是妈妈的心，我自己在哭，我就一直哭，我的眼泪不是往外面流，我往里面流，这好像是我的孩子，好像是我的女儿。她坐到我旁边，她想要得到我的爱，可是快要结束了。我如果有女儿到德国去念书的话，她多么希望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女儿啊 My darling I love you。 所以我这次去我感觉到一个对我很 passion 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些孩子都是二十几岁，家里不是很有钱，可是他们很用功，为的是不要让父母伤心。可是也有很多人，就是这十三位受洗的，有一个姐妹，她就在见证的时候，她就一直哭一直哭。她说当那个传道人哈，大概是六七十岁传道人，眼睛就是看着她的时候，她的心被感动。所以当这些孩子呢，我们不要去跟他讲着大高言大志，你用眼睛，你握着他的手，他们感觉到你的爱。甚至于建议姐妹们可以花三个礼拜时间到德国帮他们做菜，他们需要的就是父母的爱，爸爸妈妈的爱，他们都会因着耶稣的爱，他们会来信。然后所以这一次大会呢，两个讲员他们非常辛苦，完了之后有很多人决志信主。所以张牧师讲完四堂道，每一次另外的张牧师也是讲完四堂道，问一问的时候，好多人决志信主，他们都要挪到明年这个特会要办学生，我永耀给神。好，我就报告，谢谢。
去了两个礼拜，所以也看到很多东西啊、哦，也想一想，我想说把什么最重要的最深的感动带回来给大家。其中一个感动就是觉得他们小小的团契他们可能有九个，这个机构可能有辐射有九个团契，他们都非常的人数也不多，但是他们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的属灵的看到神的同在。我就讲其中一个团契吧，就是一个叫 Cosmos 那个 video 上面也讲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来接我们的一个弟兄他是信主两年，他是团契的主席。我问他你们团契有多少基督徒，他八人都数了半天说好像是七个，其中两个是这次受洗。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团契，2003年开始到现在，他们说建团契一直大概就是这样，毕业的走了，又有新的来了。这么小的团契，我就仔细想说，哎，这个像一个团契，就是不是同工，可能三个四个主要同工，三个只要有一个同工说我累了，我想去团契就差不多了。可是没有，看到他们团契有查经班，有查经，也有祷告会，还有主日崇拜，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非常的火热。看到他们就是把那个摸到有使他们能信主信徒能在这个小小团契得到照顾。关注他们去其他的地方之后，其中有一个叫 Lord 的那个地方一个团契，就是第三季一对夫妻毕业在那边工作，然后在那边就建立团契。一个叫小娟的故事肯定会提到，他也是在这边去的，在 Manhattan 的地方，后来我们去那边，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团契。 他现在就是去西班牙服侍，当时去服侍，就是看到，真的看到神的同在。牧师常说，说是那个神不偏待人，真是看到他们。我到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惊奇，实际上就是说看到神的恩典，觉得在人看来好像是什么都没有，都是学生，一个全职的工作都没有，教授也没有，就是一群学生，说钱没钱，说人也没人，说属灵资源呢那也是没有，但是就这样一个团体，神大大的使用。我想说为什么？星期五我们那个小组查经，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就是那个耶稣那个受魔鬼的试探，在那逃难中间的那个刘玲，他那、这个讲那段圣经他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也就是说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掌权的那个被下来那个请你来一下和掌权的和那个属灵界的来征战。下面就讲的说那个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所以我想说他们确实是这样的，在好几个团体都看到这样子，他们就是在查经班的时候，就是查经的时候非常的火热，就是把神的话语吃进去，行动到生活中间，祷告会也是大家分享自己的灵修的感动，是吧？这个就是大家好远，像曼哈顿地方从那个海德堡跑过来参加他们的那个查经，参加他们的祷告。有的开那个曼哈顿的那个聚会开两个小时远远的开过来，好多人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我就想说真是他们在这个属灵征战中能够得胜得胜有余真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勃勃的生命。讲到这里我想一个插曲，就在我们要出发之前，可能没多久吧，两个礼拜，我就觉得说应该心里要安静，要好好预备属于在灵里面要预备，要去转圈了。发生很多事情，首先是那个家里的那个热水器坏了，然后我就说走之前应该把它修好，然后去那个找人装，比如说不能装，说那个高度不太一样不能装，说那算了吧，我还有一个热水器，两个热水器，不能洗碗了，洗碗都没有热水了，那个洗衣服没热水了，两个一个厕所没热水了，还有两个厕所有热水，所以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天又发生事情了，我妈妈他们的车被人从侧边撞到了，或者要去 SDMA 要去动，我那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三年多，就是好像有忙的时候，有很忙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这么忙过时候。在最后一个礼拜，很重要的同事，长老知道，他必须催你，就是变成我要两个人的事情我要做。到最后两天的时候，另外一个同事又去没精神，我三个人在那团团转，转不过来。但是，后来我妈妈的眼镜也坏了，两个眼镜都坏了，我爸爸两个眼镜都坏了，四个眼镜。我带我妈去修，结果我爸两个修好了，我爸两个没修好，我只好那个其中一个用万能胶粘了一下。后来我说走之前应该割些草吧，那个车退不出来了，发现那个电池坏掉了。还有主要那个什么 trimmer 去打一打，我说想用那个我有个 blower 那个吹一下，那 blower 很好用，每次拉一下两下就好了，这准备拉不起来了。后来我回去又跑出来，我说 不对了，暂时拉不起来。第二天我就说奇怪了，我要去拉，拉两下不起来。后来我想，不是，这是一个不是机器的问题，是属灵的征战。我要最短线了，我有一个是不高兴的事情。但后来又发生事情，好多事情没事。后来后来第二周的机器坏了，到礼拜天晚上，第二周的机器坏了，我说这个没办法了，我正在后来那天晚上我在家一直睡不着，我在四点多的时候我给特别写 email， 我说为我们祷告，我觉得有属灵的征战。话还没说完 Albert 又吐又拉，又发高烧。第二天早上王璐去星期一去带他去看病，说是要脱水了。然后星期一下午我说差不多了吧，你再过两天就走了，事情还没有完。结果伯翁电话铃响了，他在办公室，妈妈打电话说我们那卡拉纸被撞了一下，给撞个门撞进去，这半中间开了一半，上也下不了，下也上不了。完了马上又再过来，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浑身发冷，结果我也发烧了。我去我妈那边，我妈说你发烧什么，去那个什么去短线呀、我想到这个魔鬼的捣乱了，我妈说今天是属灵的征战，你要小心。后来我就回去了，然后还拉肚子，完了我妈要跑过来我说你不要走，走路还要过马路被车撞了。我说这个魔鬼就捣乱，就赶快叫王璐把他送回去。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我还在拉肚子，但是那天早上没有发烧啊，感觉一路保守到那边，虽然是还在拉肚子，但是说还反正有厕所的地方有拉肚子，没厕所的好还好。其实确实是我们就是每天的生活真是在一个属灵征战中，我们真是要装备自己啊，随时的穿着神预备的全副军装。其次感动就是他们在那边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得胜啊，就是这样子。
他讲了两次叫做妈妈。以赛亚说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生养更多。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说，不仅是要生肉身的孩子，还要生谁啊？属灵的孩子。如果你生养属灵的孩子的话，你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当我看到徐威在分享的时候，看到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子夏在分享的时候，你们看我们好好的回来了，就知道我们是得胜的。一路上这么多的征战，后来我的孩子在email 过来，他也是拼命的呕吐，也是一样，没硬空吓死了啊！所以我们在弗兰克福，我们下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听到这样的分享以后，我们就在那边机场里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求神帮助我们呀！感谢主，神让我们平安的回来，而且有很多的收获。这一路上，我就常常思想到上帝实在是恩待了我们呀！德国很小，其实只比我们德州大了十分之一，但是当你站在新教的策源地马丁路德的这个修道院的时候，或者当你站在莫扎特所侍奉的教会礼堂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到德国去短宣，如果我用文字来描写一些的感觉的话，那我们的美国呢，就像一个粗犷的不修边幅的潇洒的一个汉子，那德国呢，就像一个娇小的美丽的富有贵族气息的少妇。大概我用文学的描写大概看到两个国家。那么我看到一个社会现象呢，是德国人中少有胖子，其中一个原因后来我发觉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呢常常用电车和火车，因为用电车和火车呢，所以每个人呢要走很多的路，这次我们也走的路也特别多。哇，接下来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两双鞋子都完蛋了。徐威的那双鞋子球鞋最后是用万能胶胶好才踏上美国的，脱底了。那我的一双只穿了两次新的皮鞋，结果整个 鞋帮和鞋面是脱胶了，我是穿着 ECM 的范长老的鞋子回到美国来的。我就在想说，我想到了一些属灵的提醒。第一，多动动多走走，人不会虚胖。德国很少有胖子啊，什么道理啊？大家都在走路，很少人买车子，大家都在走路，所以不会虚胖。第二呢，如果你穿着别人的鞋子呢，你会多一点的感同身受。所以英国有一句谚语是说，穿别人的鞋子走一英里路。所以我在想说，这给我们教会的团契的生活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常常能够穿着别人的鞋子走一里路，那我们教会就开始不一样了。这几句德国短信里面有个很深的体认，就是神不偏待人。当年彼得看到那些与神的租约完全无关的外邦人，竟然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下，也能和犹太人一样能够信耶稣，也能被圣灵充满，甚至还是能够像他们一样讲说方言。当年五旬节所赐下的一样的恩赐可以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真是看出神不偏待人。他说，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为主所悦纳。神不偏待人这句话是说神是公平的，也是公义的，无论什么人，各国各方，只要他有敬畏神的心，愿意遵行神的道，神都一样悦纳他。而且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神不偏待人这话也是说，神是恩典的，是慈爱的。外邦人原来不是神的选民，但是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们只要因着悔改信耶稣，就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能够同成上帝的儿女。神不偏待人这句话也说，神不仅是公义的，有恩典，他也有慈爱，他也有全备的供应。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上看到，神为了让教会完成将福音传到地级的大使命，就先一步预备了圣灵的能力，在五旬节的时候让门徒们突破语言的障碍，在教会历史上第一天就让大家可以用相谈与外邦人来讲说上帝的作为。神也预备彼得先一步见异象，让他能够吃食物啊，让他能够亲自带领外邦人跟你留信主。与此同时，神还特别拣选了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传福音的使徒。神还最后预备安提阿这个外邦人为主体的教会，继耶路撒冷教会之后，成为向外邦世界传福音的中心。所谓说神不偏待人，其实神背后有很多的预备。今天神也一样不偏待人。我们被告知啊，在德国其实信主的比例是很低的。整个德国他们虽然有一些宗教的节日继续保留着，但是整个的宗教气氛十分的薄弱。对于大部分德国人来说，基督教只是他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教堂的钟声，我们到处都听到教堂钟声，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只有出生或者婚礼或者葬礼跟教会或者与牧师有点关系。你问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德国人，你会发现他们甚少去教堂，而且不信耶稣是救赎主。他们认为耶稣最后被钉死是因着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因着我们的罪。所以不少的人就算相信有一位曾经创造天地的神，但这位神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在德国这样一个整个的属灵氛围中，差不多有20万的华人，但现在只有10个华人教会，其中只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间小小的教堂。所以全德国华人的牧者差不多只有10来位。我说神不偏待人，当数以万计的大批的中国的留学生涌入德国的时候，他们留学生这么讲，他说有本事的去美国了，有钱的呢去英国了，没有本事没有钱的去德国了，他们自己自嘲自己。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他们都是蛮有本领的呀，都是这样，读功课就是很难读的呀。但是我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其实为了得到这数万的人早有预备。我举几个例子，像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分享的范长老，他是现在是欧洲校园事工的创始人。为了今天的欧洲校园事工，神怎么来预备他的呢？很奇妙的，他原来在美国，在一个德裔 德国人后裔的一个教会中，本来就是少数主义，他想不到在这个德裔的美国教会中竟然做了这个教会的长老。好，神让他跟德国，他说我德语不会讲，但是德国人的脾性呢我摸得很透。 OK，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预备。结果二十几年前呢，他们从这个德裔的教会的出来开始 创立中国教会的时候，他首先接待了那一批85年从国内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后来可以出来的一些的访问学者之类的。这样他说我很难，我也不大敢直接跟他们讲耶稣，怕他们拒绝，所以我把耶稣传给他们看的时候，想不到他们的震惊啊，那里面的那个感动啊，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他对这个族群开始有很大的负担在里面，所以因着神前面的预备，所以今天当他退休以后就直接一步踏到了德国。所以他们从05年在那边以后，现在7年了，他们放弃了美国安逸的退休生活，把这边的房子都卖了，在那里建立了9个学生团契，带领了无数的中国学子归信耶稣。今天范长老已经70开外了，他告诉我说还有5年，他跟我说，这次跟我说还有5年，时间非常的紧迫。他最近写给我的 email 说，营会以后他们还要马上就要各个团契的受洗班，还要出信造就班，所以我看他现在是一天半做2天在用。你看神预备人，为了这批学子，神不偏待人，神有恩典，神不偏待人。在德国的9个校园团体中，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牧者，但这次看到神特别的预备，除了范长老夫妇以外，还看到了另外几位退休的长老，比如说有朱长老啊，有英长老啊，有吕长老啊，还有一位高姐40开外，他已经在去年整个，他是做会计的，他说整个报税的那几个季节里面最忙，他就做4个月，然后接下来的月份全部在哪？全部在德国。我说神不偏待人，还看到这些学生里面的那个饥渴。刚才子夏和徐伟都已经说了，这些团契有些团契只有2只手，就是你数数基督徒可能2只手都数不到，10个都数不到，但是他们每个团契9个团契我问过了，都有3会：祷告会、查经聚会和主日崇拜。所以一年到头，每个团契其实大部分的主日讲道都是在网上看录像。所以有一个联合聚会的时候，结果他们发出了通知说是真人版，他意思是说那绝对不是那网上的，是真人版。结果4个城市最远的要2小时啊，乘火车过来啊。我们已经在东面，我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联合聚会了，结果还有一些人没有拉上，所以我们进到西面的时候，结果还有一群人都从各地都赶来。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热情至高，是非常感动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尽他们的可能啊，要做最好的菜给我们吃，但是不是为我们，乃是为了那些福音朋友。所以让我们吃的同时，他们一个一个要把福音朋友都点来，因为机会不可失，让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谈到，大家知道吗？不能白吃啊。所以每一次都是排的满满的，一个对一个。然后呢，我本来想说市场的福音传那个福音的信息大概涨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走几个团契呢，大概跟他们有一些的培灵，想不到每到一个团契我们就要讲福音，因为还有很多的人还没信主。哇，我说你们再这样下去，我的油生的饼你们榨干了啊！就是这样，他们还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我是跟他分享，你们是不是很需要短宣队？他说不，我们不需要短宣队，我们需要的是陪读。什么意思陪读啊？他说你们来如果3-5天这个礼拜我们不需要。其实当然作为一个特会的讲员那没问题，问题是说我们需要来陪我们一起来生命成长，要来真的不来假的，所以对我们挑战也是很大的呀。他说我们要学习你们这些老师是怎么做的，平时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信仰问题也非常的尖锐，比如说我有一天收到条子，但因为都有信仰问答嘛，问题就是这样的，你在信仰的过程中是怎么跨越理性障碍的？你蒙召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神的旨意，还是你自己一时冲动的？你信主以后有过丝毫感受不到神存在的阶段吗？你是如何克服最隐藏的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缺点和弱点的吗？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解答。当我说及他们在德国属灵资源上的缺乏的时候，曼哈姆一位年轻的负责同工，他还在读博，刚才讲到的是个小娟姐妹，她竟然这样回答我。其实她说，今天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许多的资源，我们缺少的不是属灵的资源，而是属灵的胃口。哇，这句话把我们给震倒了，我们3个人都给震倒了呀。 这位小仙姐妹是穆斯林的后裔，她的爸爸妈妈都是穆斯林，但是被主得着以后心里极其火热，在九个团契中她亲手开拓了两个团契，带领了许多许多的年轻人归到神的家中。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看到了20年前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学生归主运动竟然会在欧洲继续涌现，所以我是觉得神真的不偏待人，就像彼得所说的，虽然资源那么缺乏，但是神真的不偏待人。所以我想说，神不偏待人，还想说神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家想一想，不难想象啊，这样200个人的全国性的全德的一个聚会，你知道是谁操办的？就是团契的弟兄姐妹，在各同的不同弟兄姐妹学生们一手操办的。在他们中间，如果你信主3年以上了，那都是老基督徒了，甚至已经是团契的带领同工了。所以我就在想说，是穷人家的孩子，如果他们不做，谁能做呢？所以跟他们相比啊，所以好像华人在那边的华人教会中，他们都是小小的教会，连自己都顾不上了。但是圣灵，我没看到在这些学生中间做了无限的工作，看到这些穷家的孩子如此的侍奉，常常让人感到羞愧。所以在服事中的时候，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在宣教中已经做到3道。他说你们是前道、人道、祷告道。Yeah, 谢谢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看我们不只是我们看我们，是看背后教会整个的支持。其实我在想说，这次我们祷过来要谢谢他们，神让我们在这一群德国学生的身上看到很多，也学到不少。他使我们渐渐领悟到一个圣经的真理，那就是神不偏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磐石教会与一些大的教会相比，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各样资源缺乏的阶段，我们许多的服事还有许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等一会儿聚会结束，我们会有一个教会事工和信仰现状的调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神做在德国学生身上的工作，给我们一点的激励，使我们真的能够像圣经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灯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年彼得说，我真是看出神不偏待人。他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真的，我们只要对主心存敬畏，遵行他的道，我们和我们的磐石教会就能和那些德东的学生们一样，得蒙神的喜悦和悦纳，并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教会中荣耀他的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走出去，看见你在神的国度中那奇妙的作为。在人看来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却是样样都有。愿主帮助我们，不看自己为微薄，乃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看到我们神在我们教会中的旨意。求主真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周遭的环境，来看自己的教会，甚至来看自己。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愿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也可以说神真的不偏待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